哈利路亚的意思是什么？啊？我们就是要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大大的张口，神就要给我们充满。来到祷告山，你已经是得胜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你已经是得胜的一大半了。那么接下来你怎么样继续得胜呢？就如同圣经告诉我们的，大大的张口，他就要给我们充满。哈利路亚，阿门。所以各位的回应就是我们一种信心向神的一个表达。那么在今天开始，这一堂开始就是内在医治的退休会。刚才我听到有同工在这里上一堂担任主席做提示的，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一次是内在医治的退休会，有些是有预备要特别上这样的课程的。我想要知道一下，你已经知道这一届的退休会是内在医治的特会，这样的人请举手，你预备性参加的很多好，请放下。你不知道但是你就觉得要上山的请举手，好，少数，好，感谢主，神特别的恩待你们那么我们刚才我坐在下面觉得椅子好像距离很远是不是我们现在有点行动，就是因为人数没有这么多，不一定要坐到后面。你发觉一件事情，越坐到前面越专心越坐到前面越专心所以请大家挪动一下，你把你的椅子往前，我们同工指挥一下，往前挪到这个来唱一首诗歌。我们翻开诗歌本，我们唱52首，我们在一起爱神，诗歌52首。我们在一起爱神，我们一起在他的面前来赞美他。一起得医治，一起得着爱，一起彼此的分享，这是我们大会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一起得医治，在一起得着爱，在一起被建立。好，来，我们在一起爱神和赞美他，我们在一起去爱和得着爱，我们在一起医治和被医治，赞美主，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他胜利。我们在一起爱神和赞美他，我们在一起去爱和得着爱，我们被医治，赞美主，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他胜利。这首歌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合适内在医治第一课的开始所以如果我领会，我常常在第一课的时候我喜欢唱这首诗歌。第一次唱的请举手。哇，可是各位已经很像很会唱了感谢主，请放下。那我们在祷告上，我们有机会学习很多的新歌，那么这些新歌你可以带回你的家庭，你的教会，那么跟别人一起分享。我们再来唱，我们在一起爱神和赞美他。
我们在一起爱神和赞美他，我们在一起去爱和得着爱，我们在一起医治和被医治，赞美主，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他胜利。
再来，
我们在一起爱神和赞美他，我们在一起去爱和得着爱，我们在一起医治和被医治，赞美主，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他胜利。
既然诗歌唱我们，所以就不是你单独一个人，这是我们上山，我们看见，我相信你没有预期会碰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那么这是神召聚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是他悦纳和拯救的日子，他要在我们身上行新事。所以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蒙救恩的船上，所以我们是彼此 将扶持。特别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的上课的内容跟小组的进行是相提并重的，也就是说你在上课所领受的在小组去消化，所以小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那么在下一堂的时候，我就会把小组的名单跟小组长介绍给大家彼此认识。这一堂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先没有按着我们大会的分组，是自由的分组的方式来彼此的认识。待会我会做简单的提示。好，现在我们就看我们的讲义。我相信经过报道处办理报道手续，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本内在意志第一阶段的讲义，我们就打开第一页。好，第一页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第一课，内在意志的简介。通常很可能有人会问你一个问题，诶，你上祷告山上这个内在医治，到底什么是内在医治啊？在1984年的时候，在祷告山我们第一次有这样的课程，是透过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何凯伦教师他来教导的。那么那个时候在台湾教会来说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听过这个名词。那么英文在这下面我们看见叫做 inner healing 啊。那么事实上不是新鲜的名词，保罗说我所传的除了耶稣和耶稣所定的十字架我不传别的。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不传别的。虽然这个名词你好像觉得很新鲜，事实上如果我们现在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我们来读这一处的经文。帖前5:23-24，这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帖前5:23-24，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新约两段圣经在293页，帖前5:23-24。在这次的大会当中，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翻圣经读圣经。假如说我的这个进度快了，那你不能够跟得上，但是你可以在笔记上做一个记号，尽量的能够去读这些经文。好，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帖前5:23-24，预备请。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知道今天现在就是你悦纳的时候，是你拯救的时候。主啊，你把我们招聚在这个山上，主啊，你要向我们显现，你是使我们全然成圣的这一位。主啊，我们真知道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要得蒙保守。因此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宝会时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我们真知道你在我们的身上，在你的教会中要做成这样成圣荣耀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跟随我们的主，也让我们在每一天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们的主。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光景如何，主要求你赐给我们悟性，求你赐给我们启示的灵，好让我们真明白你的心意。在这次的大会当中，让我们在这个山上借着你的道被洁净，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使我们被改变，借着你的十字架的大能让我们成为刚强的人。亲爱的主，你就在我们中间来引导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我们提到贴前五章二十三节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主跟我们面对面，当主再来的时候，主所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得救赎的应许要完全的成全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灵魂体做一个完全医治的工作。内在医治简单的说就是灵魂体全人得医治。那么我们看到讲义提到说，这个内在医治的一个目标，一个定义，是一个渐进成圣的过程，是一个过程。曾经有一位主的仆人形容，到底神的家、神的教会像什么呢？他说，像一个正在施工进行的建筑物。你去看看一些工地，看一些正在进行还没有完成的建筑物，你看不出它有什么漂亮的地方，这边凸一块，那边凹一块，这边一个钢筋水泥还没有弄好，这边哦，就是看起来好像乱糟糟的，看不出那个美。但是如果这个工程师把这个蓝图给你看，说某某人啊，这就是你要订购的房子，将来完成以后就是这个样子。我相信你所以要买这个房子或者你要租这个房子，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看到这个蓝图很美，哎呀，这就是我所喜欢的，就是我所要的。可是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看不出来的，除非它完成了。又好像什么呢？一个很巧的手艺在刺绣，当这个刺绣这个成品还没有完成之前，刺绣是在往这个背面刺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多的线团乱糟糟，很多的颜色放在一起，但它完成的时候把那个背面翻过来成为正面的时候，就是一幅很美的刺绣。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说，我们是他手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我就是神的杰作。但是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看看别人，看看你家里的人，看看你教会里面的人，看看你的同事，看看你的同工，越看越不像，因为你我都在一个渐进成圣的过程中。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对我们有盼望，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对我们有信心。所以你我不要灰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盼望，来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彼此，来看神的教会，来迎接神的国度。那么所以内在医治就是针对神的应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与主同工，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完成这个杰作，这个计划。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样的一个杰作，不是我们坐在椅子上做礼拜可以完成的，也不是我们去听很多好的道理就可以完成的。圣经里面说，听到要去行道。那么我们可以说，内在医治的整个课程让我们认识圣经神的应许是的确的，并且让我们能够使用神的应许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与主同工的人。所以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我们脱离污秽，越来越像基督。这是不是你我的一个盼望呢？哈利路亚，是我们脱离这一切卑贱的事，脱离这一切容易残累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那么曾经啊，我去新加坡讲内在医治的时候，他们有一群同工都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么他们很希望与主同负轭，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越走觉得越辛苦，好像靠自己的力量要成圣是那样的不容易。那么当他们上了这个课程以后，他们明白了这个成圣的工作是神要来完成的，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马太福音11章28到30。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到30节，我们翻到以后仍然一起同声的来读神的话。预备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门。我们看见主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虽然读，可是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我们总觉得与主同负轭，就是哇，不知道受多少的痛苦啊，多少的患难，多少的逼迫。当然是的，我们从使徒保罗还有这些跟随主人身上，我们看见了，甚至我们听闻中国大陆的教会那样的为主受苦，甚至我们参与在其间，我们亲身的看见体验一丝丝他们那样的为主的受苦。但是在这里我们所提到的，主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跟主的一个关系，主要完成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杰作，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和挣扎，不是你拼命的挣扎可以有的。比方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6章里面，我们就很羡慕仁爱、喜乐、恩慈、良善，这个信实、温柔、节制啊等等。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果子呢，我们想要拼命的去结果子，结不出来，因为那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同样的，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圣经里面说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基督耶稣里让主能够工作。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做与主同负轭呢？那么现阶段我们比较不容易看见一种图画，当我们经过乡村的时候，看见有很多的农田，那么特别是在春耕的时候要耕耘这个稻田。那么过去可能几十年前，台湾有很多的水牛，对不对？有这些牛为什么要犁田用的？现在已经机器，这个机械的一个时代了。但是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当这个农作的这个主人他要来犁田的时候，这个他会把那个擅长耕犁的田地的牛放在前面，然后呢他还要预备训练接棒者，他就把小牛放在母牛的后面，那个轭是担在谁的身上？担在那个母牛的身上。那个小牛呢只是跟着母牛一步一步的走，看起来好像是小牛犁的田，其实是那个母牛犁的。与主同负轭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死的代价，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这一切要承受的代价，那么我们就像那个小牛一样跟着主的脚步走。所以这个小牛要做什么？就是安息。安息，安息就是相信的意思，停止你的挣扎，相信你的主，来完全的倚靠他，把自己完全的委身给神。神要在你我身上做医治和释放的工作，可是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就是委身给他，相信他，交托给他，那么他要来成全啊，他要来成全。所以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个得医治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从书里面啊，我们再来看有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就是啊，有一个一直往前走的一条线，对不对？那我们说这条线叫做永恒。 因为你我信神的儿子就有永生，你我已经被父神纪念，在这个永生的生命册上有你我的名字了。好，我想问一下，你确信你的名字被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你确信如果你离开世界上你就会到主那里去的人举手。好，请放下。你还没有这个把握的请举手。好，有一部分。好，请放下。好，那么常常我们这个内在医治的课我们比较多针对是基督徒，但是神常常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收获，就是一些对救恩还不清楚的人，当他上完了这个课他就完全清楚了。很多人在这个课程里面他就接受了主，那么我会觉得这样的人非常幸福，因为他一信主他能够听这样非常清楚的福音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举手的这个弟兄姊妹，你不用担心，你慢慢的听，慢慢的学，那么你会很清楚明白神的这个救恩的浩大，你也会很确知的知道我们要到主那里去，主为我们预备。那么我们看到这条线，我们说内在医治在什么过程中，中间这个渐进成圣的过程。那么我们一开始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有个十字架，这里写的说接受救恩。当我们接受救恩的那一刻，主就应许我们说，你蒙救赎了，你成为我的儿女了，你有成为我儿女的权柄了，你有永生了，并且呢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很多在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得蒙救赎得救恩的人，我们就得了这个得救的确据。各位，确据，什么是确据？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我们来看一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必须信有神，这个信是什么呢？十一章的第一节，好，我们来读十一章的第一节，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到没有？确据，这个确据是什么？未见之事。哈利路亚。刚才我已经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建筑屋的这个蓝图，你很欣赏，你开始跟这个建筑商有接洽，那么你觉得他的价格各方面的付款的方式都很合乎你，你开始跟他订这个合同。当你们之间签了这个合约以后，你按着他所缴款的方式缴到某一期的时候，他就把所有权状什么什么都过户给你了，你有了确据了，你可以说这个房子是我的了，我在某一某月某日我就可以搬进去了，这叫做确据。可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呢，那为什么你知道呢？因为你得着确据了。哈利路亚。可是我们得救恩的那一刻就是这样，得着确据了，得着确据，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智慧。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阿们。所以你看见没有，当我们得着救恩的那一刻，圣经里面把这个应许给我们，耶稣基督的 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成为我们的。哈利路亚！各位，你想想看，你刚刚得救的那个光景是什么样子啊？诗篇作者他曾经说，他曾把我从祸坑和淤泥中救拔出来。很多人得救的那一刻就是这个样子的，从祸坑和淤泥里面救拔出来，很狼狈的，你不怎么美的。那么我们被改变是慢慢慢在基督里面被神改变，可是在那一刻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应许和确据给我们了。那么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刚才我们读帖前五章二十三二十四，圣经们说他是信实的，必要成就这事。就当主再来的日子那一刻，我们都要被变化，我们会发觉主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果然成为我们的。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得救恩、蒙救赎、得到这个确据，跟耶稣基督再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现在。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好，我们也一起来读一遍，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的美意就是他要把这个得救赎的确据完成在我们的身上。那你我呢？这里提到说，更是要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说得救还有什么功夫吗？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不是很清楚的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免得我们夸口吗？那么既然是白白的恩典，为什么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我们应该继续的读圣经，我们看见雅各书里面提到信心和行为的一种相称，也就是说主的应许他的确据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要渐进的，我们的信心是往前的，不是停止不动的。圣经里面说，一人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就不喜悦。因此就是我们这本人不是往后看，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往后退，你今天的信心应当比昨天更往前一步。去年的你跟今年的你，你应当在基督里面有更大的更新和突破。你认识主，三年前你所认识主的那个层次，跟三年后你所认识主的那个层次应当更晋升。哈利路亚。这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同时呢，在我们个人的品格、行为和生活上，我们就也因为越多的亲近主、认识主，我们也越多的被变化。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呼召门徒，那么有几个人看见了主，他们就跟他，然后圣经里面说他们就跟着耶稣，就跟他同住。那么这些人就发现耶稣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太敢让人家来我们家，不太敢这个人跟我，为什么？哎，我很不释放，很不自由，因为我在他面前要表现得很好，哎，可是我这个老我，我这本我不是这样的，所以觉得很拘束。 就表明我们这个性情还没有变化到很自然。我们明明知道那样比较好，但是我们还不容易做得到，所以我们很怕别人来跟我们，会觉得说，哎，他看见我好像看不见基督，那我不是使他半跌了吗？如果你有这种挣扎矛盾，就表明在我们的里面的一种更新的程度，神还在做，还在做。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你看见他这个属灵的年龄啊，跟神的关系成正比的，哎，你听他说一句话，你就觉得很得造就了。如果他请你吃一餐饭，哎，你跟他在这个一席谈话，哇，胜读十年书。如果他再邀请你在他家多住几天，不得了，你觉得说哇，跟他在一起真的有主同在的感觉。对，是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样属灵的基督徒，我们很羡慕。但是你我，我们都可以被变化，我们只要戒慎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好，那么当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实行的时候，首先我们认识神创造了我们。我们看到下面的图画，这个图画有三个人头，其实就代表一个人。这个三个人头有灵魂体，我们在这里不是去分析一些神学的观念啊，因为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老师就说有二分法，有三分法，到底我们要赞成哪一部分，我想我们不在这个方面来讨论为范畴。我们所思想的就是神创造我们这个人，透过我们有限的文字和表达来认知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他的心意是什么。那么当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会很快的认识他里面这个人，除非你跟他接触，你跟他生活，你跟他相处。一开始我们一看人，圣经里面说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这就是神跟我们人不同的地方，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光照，主啊，圣灵，我这个一看到这个人，我就有一个判断，久而久之，八九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要悔改，因为我们看外貌。那么我们看外貌，那么看见在体的部分，啊，在体的部分，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人，有灵、有魂、有体，都是圣洁的，都是好的。啊，体的部分，我们啊有五种感官。五种感官，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味觉，这不用解释我们都很知道了。那但是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如果有人在五种感官上面出了问题，他就生病了，对不对？你视觉应该很正常，看不见了，模糊了，你会很紧张的。我曾经跟我们同工分享说，我有一个香港的同工，我去了他家里面，他妈妈也很伤心，他弟弟也很痛苦。他告诉我说，因为我弟弟最近检查身体，医生说你的眼睛要失明了。哦，他妈妈爱他的儿子啊，所以就愁苦啊，连连叹息。那么我这个同工就说，韩长姐，你这个时候是为他传福音跟祷告的机会。好，我们说好，我们就传福音给他，让他知道耶稣就是生命的光，耶稣就是世上的光，要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我们要认识他，要把简短的福音传给他，并且为他祷告。祷告完毕，没有立时他的眼睛得医治，但是他的心眼得医治了。哈利路亚！他告诉我说，我相信耶稣，不管我的眼睛会不会得医治，我要相信他。哈利路亚！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那么我们当然很希望立刻看到神迹，他的眼睛就得看见，但是他心眼先得打开，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很多人都说我要得医治我才要相信，这给我们很大的挑战，可是也不要怕，很多时候神也做了。那么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这个同工的弟弟呢，他继续的渴慕神，当办牧师有机会到香港，刚好就是接下来的没有多久的时间，他去参加那个布道会，他就在布道会里面正式的就是决志宣告他的信仰，然后他就去到一个教会，就在他这个 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行动的过程中，神医治了他的眼睛。哈利路亚。所以他的母亲也看见，现在他的母亲也愿意啊，开始来认识这位主。那么看见体的部分，当我们有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很紧张的。不管是你的眼睛啊，人家说眼睛是灵魂之窗，但事实上我们心灵的眼睛更是重要。心灵的眼睛啊，心灵的眼睛那就是灵魂之窗了。那么嗅觉、听觉、触觉、味觉，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认识神不可能透过这五种感官，有没有？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我摸不到啊，我看不到啊，耶稣在哪里？因为他就是想，他直接的一种情况就是凭外貌、凭肉体，他去感觉，感觉不到。圣经里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可以触摸到神呢？信，哈利路亚，不是用五种感官，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信心可以触摸到神。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五种感官，在这个体的部分，体跟魂中间有五大本能，五大本能。这次我们整个的课程会很多针对这个五大本能受了污染扭曲，我们怎么样能够恢复神的荣耀，以这个方向的这个目标我们来进行。我们看一下五大本能，由神创造我们，我们有这个本能哦。第一个，自卫能力。从小我们都很有反应，别人要打你，你赶快手就挡住了；有人拿那个毛毛草，是要弄你的眼睛，你很快眼睛会闭起来，对不对？这是很自然，我们有一种自卫的保护能力。婴孩也有自卫能力，婴孩他爬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他不敢爬了。这是上帝所给的一种与天俱来的自卫能力，为什么？可以保护自己。如果一个人自卫能力出了问题啊，你看到报章杂志很多的不幸的消息啊，有的人什么跳楼、卧轨、自杀，很多稀奇古怪的不想活的人啊，他用各样的方法了结自己的生命，他的自卫的能力出了问题，那他有病了，对不对？另外我们看见食欲，肚子饿了要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婴孩如果一个生下来的孩子不会饿，很危险的，他必须要得到满足的喂养，他可以成长啊。那么在祷告山，我们的退休会提倡怎么样学习禁食祷告。为什么？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教条，我们就是来经历主耶稣基督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平常三餐都吃得饱，特别在台湾，我们整个生活非常富裕，我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想吃什么我们就不吃，很自由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分定一段时间专心的寻求主，不在饮食上专心，而在主的事情上专心。那么把我们心中那样的一种特定的祷告的目标带到主的面前来，往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灵魂体都得到苏醒，都得到坚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神的啊，一个祷告的恩典。禁食祷告是一个恩典呢，不是靠自己可以夸口的。没有这个恩典，你一餐也没有办法。我刚才提到我们香港这个同工啊，我们都很羡慕他。他每次回台湾啊，不是想念台湾的食物回来，他是要来禁食祷告。这次他刚刚回去，他这次来又是禁食了十天。所以我们一个同工就说：“哎呀，慧仪啊，我们好羡慕你，你怎么这么会禁食啊？”他就笑一笑，他说：“如果你问我，我喜不喜欢禁食，我会告诉你我不喜欢，因为很苦的。”他不是特别有进食的恩典，我曾经看到他在进食的那个初期的时候付很大代价，那个反应很明显啊，有时候觉得想吐啊或是什么，他就是为了主的缘故胜过那样的身体的一种反应。 这是我非常佩服的。我说我们稍微一点反应就说主啊，是不是你叫我不要进食的？我说赶快恢复，你们越来越这个严重了。我们很爱惜自己啊，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过度了，属灵的喂养我们反而大大的缺失，我们却一点都没有感觉。那么在这个食欲上面，我们进食祷告不是食欲出了问题，有饥饿感，但是我可以不吃它。但是常常提到这个点，说我仍然有饥饿的感觉，因为我没有食欲，但是我可以不吃它，胜过这个食物。这就是什么立定心志，好像但以理一样啊，那是食欲。你知道有些人上祷告山，他们很希望在这方面得医治。曾经也是一个香港的姊妹，非常的瘦，因为她从小就对食物，特别是某几种食物不能碰，所以她的营养不平衡就很瘦。她在这边参加面教医治，也是进食啊，反正都已经瘦了就没关系嘛，就瘦了就瘦下去嘛，就很厉害的一件事情。经过这个课程以后，她的食欲恢复了，她不敢吃了，她敢吃了，哈利路亚！由于她那个过瘦的这个体重啊，就恢复了。啊，那么有的人就觉得说，哎，我这个太爱吃甜食了，求主帮助我节制啊。进食祷告其实很容易让我们学习节制啊，我也很容易看你能不能结出节制的果子，特别是在恢复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在你的里面警告系统已经放松了，说我可以吃啦啊。以前那个好几届退休会，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一到恢复的时候不得了，福利社人满为患。好像所有可吃的他都要把它买下来的那种感觉啊，很危险，因为他这个是应该怎么样，仍然要保养固食，慢慢的恢复啊。这是我们等到大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方向。食欲、性欲啊，明天我们下午有一堂课叫做性犯罪的处理，我请我另外一个同工来分担这个课程。那么我们已经非常的啊明显的知道撒旦的一种诡计，在今天整个时代充满了这样的一种谎言，一种危险，甚至现在全世界的好像一种黑死病一样的艾滋病，就是这种性犯罪所带来的问题，甚至于很多的这种就是说撒旦用的这种传播媒体录影带啊，一些的这种画片啊，侵蚀人的一种思想。所以当我跟一些人祷告的时候，很多青年少年在这个方面被捆绑，他不一定身体直接去犯这个罪，但在思想里面已经有一个很深的捆绑。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觉得非常的需要求主啊，在这个方面在教会里面啊做教导，那么也在基督徒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明白啊。那么性欲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起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也创造了婚姻，他把这个性成为一个婚姻最好的礼物赏赐给夫妻。所以这个性的一个本身是一个神看为是圣洁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必须在神所定的合法的婚姻的里面。也就是说你在婚姻之外的任何的情况的性行为都是犯罪，得罪神，以至于得不到祝福，甚至于很多人在这种情况里面成为一种咒诅，成为一种痛苦，以至于一直没有办法弥补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一环里面，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提到第四点，占有欲。为什么神会给我们一个占有欲啊？要我们贪心吗？不是，占有欲出了问题你就可能是贪心了，贪恋别人的妻子儿女钱财房屋，贪心。占有欲主所给我们的原来是要我们怎么样能够保养固习，成为好的管家。比方说每个人都有一本课本，哎，你就会珍惜这是我的，你会写上名字，你在上面很小心的做一些的笔记，你会宝贵圣经，这本圣经是我的，那就不一样了，你会留意它，会保护它啊。那么是你的东西你会留意会保护，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东西被人占据了，你心里会不舒服啊。有时候我们人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希望坐前面，所以他可能就希望把圣经啊笔记本放到前面，因为人太多了位置挪来挪去到最后位置不见了没关系啊， 圣经笔记本也不见了，哇，心里就很不高兴，不知道是谁了，怎么把我东西拿走了，为什么把我椅子抢走了，好，有没有？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一种占有欲，好，占有欲。但占有欲出了问题就不好了，如果是用在正确的，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好，成为一个好的管家。那我们再看到最后属灵的直觉，属灵的直觉这是让我们跟神的一种关系的一种建立。有很多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直觉感，他们跟神的关系很好，他们有一种属灵的敏锐度。曾经有个师母，她说她早晨的时候跟他们的姐妹一起开车，她就在车上都觉得很需要祷告，她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最后才发觉那个车子走到这道路上